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要和弟兄姐妹讲新的一卷书啊哈，我们讲提摩太前书。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特别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在基督里爱了我们，并且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因你的话语得到喂养，也能够因你的话语得以悔改，并且被更新，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我们谢谢你又把我们带到提摩太前书这卷书当中。我们深知道，主若没有圣灵引导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进入。明白你自己的真理，若没有神的圣灵要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顺服真理。天父，求主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主要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要能够经历神你的信实、你的慈爱、你的大能。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向主仰望，愿主赐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呀，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就是提摩太前书的写作目的。我要和弟兄姐妹来读第一章和第三章的14节到第16节。我们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看提摩太前书给了我们怎样一个信息让我们从一个整体来看提摩太前书这封书信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读神的话。神的话是无误的，神的话是无谬的，因为神的话是圣灵所漠视的，神所漠视的呀。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我们一同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到20节和第三章14到16节，找到了我奉主的名来为大家读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18节，我儿提摩太呀，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他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天在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上帝的话，这是上帝的话。我们知道教会呀，是神的国度呀，君尊的祭祀，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对吧？提摩太前彼得前书告诉我们，第二章告诉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是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如果没有章法，这个国度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如果教会没有章法，如果教会没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规章章程，作为上帝的百姓，在这个地上如何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那么如果教会需要有章法，这个章法从哪里而来？这个章法从哪里来？而这个章法对每一个信徒的个体又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其实今天我们要借着提摩太前书，包括后面有可能是神若愿意的话，整个的提摩太后书跟提德书，我们会一同思想这方面的问题，而这方面的真理对今天的教会尤为重要，而这方面的真理其实也是华人教会极为缺乏的，极为缺乏的。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更多的是强调，我信耶稣基督就得救了，就上天堂了，就上天堂了。我主日来教会做礼拜，但是关于教会做一个整体，而这个整体需要有上帝的这个章法、家规，上帝的这样一个治理，我们没有太多的概念，没有太多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都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也失去了也错失了很多的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提摩太前书。那么这卷书呢，我们会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个这卷书的一个目的，也可以说是这卷书的一个简介。我们还是要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仰望，我们愿意把这卷书恭敬地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愿主也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提摩太书信，包括后面的书信，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是何等的宝贵对我们无论是个人的生命，还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见证，是何等的重要。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着下面的时间，也把你这软弱的仆人仰望在神你的手里。主啊，因为他是软弱的，他是亏缺你荣耀的，但是主你的宝血来遮盖他。我们也求主你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是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话语当中得了造就。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们首先问这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提摩太前书，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或者说是提摩太后书、提多书，我们常常把它称为什么呢？称为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对不对？当我们强调这是教牧书信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使徒保罗有13封书信，但其中三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提多书。那么教会通常呢，今天的教会，因为这是在18世纪之前，没有人了解这个词"教牧书信"。在18世纪之后， 那么教会开始知道，原来使徒保罗这三封书信叫教牧书信。然而，这个什么是教牧书信呢？往往我们会理解成教牧书信，只是这是好像就是这封书信就是该牧师跟长老来读的。牧师长老读了之后呢，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服侍，教会当中来治理。好像这三封书信跟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无关，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实际上，这个教牧书信它不单单是有关于教牧的事情。那么在这三封书信当中，实际上其实它有什么？它有关于教会的这个次序、教会的治理，同时也包括教牧的事情，同时也包括教牧的事情。那么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如果我们单单认为，教牧书信就是给牧师长老来读的，或者给执事来读的，在教会当中有职分的人，有 office 人来读的，那么好像对弟兄姐妹就没有关系，那是你们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其实这三封教牧书信，实际上是给不单是给牧者，也给所有的教会的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读的，让你知道到底什么是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的一个章法。到底教会应当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更好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说，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视角，往往我们会从这个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里面找到一些那些零碎的一些属灵的亮光，所谓的属灵的亮光，但是却缺少这个整全的一个视角。我们没有抓到保罗教牧书信当中，今天可以称教牧书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信息到底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很多的失落。那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一点点的时间，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我们要问神启示提摩太前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要借着这卷书向我们启示什么样最基本的信息？什么样最基本？这基本的信息能够让你明白什么？换成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当你读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包括后面的书信之后，你应该掌握什么最基本且重要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对基督的教会，以至于对每个基督徒、神家里的人都相当的重要。偏离了这样一个视角，偏离这个最基础的信息，你就会有错失很多的上帝的恩典，上帝很多的力量。那我们回到刚才的提问哈，神要借着这卷书向他的教会启示什么样的信息？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了解。提摩太前书的一个基本的框架是什么？了解这提摩太前书的这个框架，可以我们从这卷书里面出现四个词汇关键词来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卷书里面出现四个关键词来把握，来了解提摩太前书要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这个四个关键词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词，神的家。第一个词是神的家。在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第二个词是神的章程，第二词是神的章程，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4节，第三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在第一章第5节，再有就是敬虔的奥秘，3章14节到16节那里边，这四个关键词来了解到底神将提摩太书信，甚至后面的整个的这个教牧书信赐给我们，让神的百姓究竟要了解什么？所以我要和弟兄姐妹来借着这四个词汇及关键词来思想。第一什么呢？教会就是神的家，第一个概念就是教会就是神的家。作为神的儿女，你应该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作为神的儿女，你应该了解到底教会是什么。你有没有考虑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教会是什么？了解教会是什么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教会是什么的话，我们就不能真正的委身给教会。如果不了解教会是什么的话，就谈不上我会真正的爱教会，就不会谈不上真正的爱教会，也不会维护教会的一个利益、教会的这个名誉、教会的荣耀在基督里。到底教会是什么？你有没有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问信主这么多年，甚至你读神学， 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在我的生命当中，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而这个地位是神让我在教会当中，神将教会摆在我生命上是什么样的地位？而我在教会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有没有思想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的话，谈不上爱教会了，没有谈不上去，谈不上爱教会。那么，到底什么是教会？我们说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不是大家都知道，教会不是教堂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教堂，教会呢也不是也有教会的功能。到底什么是教会？有人回应说，教会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要凑到一起，聚到一起，我们在一起敬拜，我们得唱诗篇，那就是教会。No，那是教会的功能。教会的敬拜，教会的唱诗，教会的侍奉，那是教会的功能，不是教会。教会的性质，教会是什么？教会到底是什么？提摩太前书3章14到16节，使徒保罗这里面讲到说，我指望快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们，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说，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只是跟弟兄姐妹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后来我们会详细的，以后我们就会谈。那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对"家"这个概念，我相信每个人都不陌生。家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每个人都有家，每个人对自己的家都非常的爱慕，就非常的喜爱。你把你的生命都投入到这个家中了，啊哈！家里有父母，家里有子女，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并且你的家庭向外面是有见证的，你通过家庭的生活可以让周围的人了解你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对家庭都不陌生。这里面说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教生是教会永生神的家，它是什么意思？这里面可能有几点，几个特点。第一，这个家长是永生神。教会的家长是永生神，这个很重要，是你所服侍的，是出呼召你的，是救赎你的，是拯救你，是叫你成圣的永生神。地上的家长有一天都会过去，离开这世界，但是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永生神的家，所以这个家长是永活的神。第二，就这个家，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蒙爱的。这个家当中每个成员都是蒙爱的，因为每个成员都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赎买出来的。换句话来讲，每个家庭成员都是耶稣基督所看重的，因为耶稣基督甚至为他们流出了宝血，包括你和我。第三，就是神用神的家来称呼这个教会，形容这个教会，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每一个成员都是什么呢？都是弟兄姐妹，这个家庭当中的每个成员都是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之间都有属灵的责任。我们不但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上帝的百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敬拜和侍奉上帝。同时，我们每一个成员之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都是弟兄姐妹，我们都有相互爱护的这样一个责任。第四，这家是永存的，这家是永存的，就好像教会是永生神的家，这家永远都不会被震动，这家是永存的，这家是永存。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教会神的家是何等的宝贵，教会神的家是何等的宝贵。地上的帐篷有一天会拆毁，但是教会神的家永远不会拆毁。教会神国度的一部分，这国是不震动的国。这果是不是震动的果，而今天我们蒙了恩，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那么第二点就是说，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这对今天尤为重要，尤为重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的本身是真理的柱。教会为什么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因为神将真理怎么样呢？交托给教会，将福音真理交托给教会，神将圣经、神的话语、永存的道交托给教会。而这道是建立这个世界，而这个道更新这个世界，而这个道也能够洁净这个世界。所以说今天什么是教会？教会非常重要，教会在这世界当中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你不可以忽视的，你不可以轻视的，你不可以轻视的，因为这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美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这一点，今天你会感受得非常清楚。今天美国整个的环境变得如此的堕落，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呢？他们将教会给撇弃了，站在教会的一个对立面，不但是撇弃了教会，敌视教会，也抵挡圣经。正因为抵挡圣经，抵挡永活的道真理，偏离了真理，就出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罪恶的乱象。就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我们认识到教会是神的家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会爱教会。你真的是要爱教会。这些是从旧约到新约一贯的教导。诗篇84篇可拉的后裔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是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在你的殿宇愿与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你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古代的圣徒是何等爱教会。我非常的感恩。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神就把这个心放在我的里面。那个时候我在学校里面读书，也到教会里面去敬拜，一到散会的时候不愿意回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愿意回家。有的时候会和看守教会教堂的弟兄在一起住，那个时候会叫这个，就这点经文是：宁可住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是教堂，但是因为爱，是因为那里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对教会的爱。今天你有没有这个对教会的爱？特别是神学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无论是在哪里，你无论走到哪里，不要有批判的心。如果是神的教会，你要一份爱；如果他是真教会，如果是真教会，不是异端，你到哪里都要有一个爱心，让别人知道你走哪里，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你无论走哪里，啊，不是，这是改革中的仆人，那个是那个什么的仆人，不是的，这是神的仆人。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爱你的教会，不要批判你的教会。作为信徒也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像走市场一样。这个教会待两天，那个教会待两天，动不动就批判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批判教会的时候，当你藐视教会的时候，你放心，在你旁边，特别是那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会因着你的批判而被引到教会当中去。你以为你很真实，你以为你很真实，但实际上你做了一件错事，你没有爱教会。你没有对教会的委身，你把教会当成一个可以走马观花的地方，不可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如果是有一个教会的 member， 你需要留在那个教会，为那个教会祷告。那个教会可能有软弱，你要爱这个教会，而不是批判教会。实际上，每个人我们都有软弱。当你表达爱教会的时候，你贡献这个教会爱心的时候，那么这个教会火热起来。你的朋友身边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就愿意进到教会里面，他愿意在这个家庭当中，我可以在这里受服侍，我在这里可以听福音，我在这里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我在这里可以侍奉上帝。不要批判教会，不要做撒旦做的事情，更不要控告教会。控告教会不是弟兄姐妹应当做的。 撒旦控告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从来不应该控告教会，教会里真信徒应该爱教会，应该爱教会，应该认识教会，来爱教会，这是重要的。因为教会是主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教会需要成长。这为什么教会神将真理赐给教会，就让一些跌跌撞撞的孩子在真理当中，借着不断的学习，可以慢慢被建立起来。我们应当贡献自己的力量，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所爱的，你也要爱。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诗篇122篇第六节。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爱教会的人必然兴旺。第二点，家规就是神的章程。家规就是，那么教会是永生神的家，那么这个家就应该有家规，对不对？我们说家有家法，不有不规。地上的家庭都有他的家规，以致这个家庭能够有很有秩序的去生活，在这个家庭当中可以被建造的成长，何况永生神的家能是乱作一团吗？家规是神的家，家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章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3到4节里面说，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那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在读到特别是最后这句话，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讲到这个神的章程的时候，我们很多是一读就过去了，一读就过去了，我没有留意这经文的重要性。那么到底什么是章程？什么是章程？这个章程这个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和三章第九节里面，那里所讲的神所安排的是同一个字，这里的章程要照神所安排的，要照神所安排的，这是同一个字。这个词有管理，有安排，有计划，有次序的意思。神的章程并不发明，那些生辩论的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是神在信仰当中为谁立的章，是为教会神的家所立的章程。在这里保罗在前面讲的很明白，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说，我若单言日久，你会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使徒保罗就是将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告诉以弗所教会，告诉提摩太，也是今天告诉所有神的教会的，在神的家中当怎么行，指的什么？这就使徒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就是关于神对教会的章程，你应该怎样去行，怎样去服侍。所以这章程是什么呢？神的家在地上要有美好的见证，神的家中的人必须要照着神所安排的、神所设立的这个章程来生活。如果教会在这地上不是一群乌合之众，神的教会在这地上要真正有这个见证的话，必须要按着神所设立的章程来生活。那么这背后的概念是什么呢？这个家是永生神的家，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说神的章程是什么，我怎样做才能够表现我是神家中的一员，教会才能有真正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章程包括什么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章程里面包括教会的组织 organization， 教会也是一个属天的 organization， 是一个组织，教会的行政 administration， 教会的法规，教会的行政，还有包括教会教牧的方面，教会教牧的方面。我们常常会对这个教会的教牧可能稍微了解一点，但一谈到是教会的 administration， 教会的法规，教会的 government， 其实教会的治理， 很多时候，华人教，特别是华人教会，我们很陌生这个词儿，教会管理很陌生这个词儿。我还记得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在中国大陆，那个时候你一说，根本没有关于教会治理这方面的书信，没这个资料，没有的。那是大概是在二十五年之前，找到一本书《教会行政管理》，华人世界当中看的那一本。可能还不是很纯正，教会行政管理是一个新事物，这不是？但很多这不是人的工作吗？教会既然是属灵的，为什么还要行政管理？这不是人的工作吗？其实误解，其实误解。教会需要有章法，教会需要有治理，关键这个治理不是按照人的心意，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治理，以至于可以在地上彰显上帝的荣耀，可以分享基督的福音。所以这章程是有关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行政、教牧这方面，不单是要教会的长老要了解，教会中每一个信徒都需要了解，以知道教会是怎样运作的，自己在教会中的权利、责任跟义务是什么，从而能够更好的来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我不知道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也不太了解宪法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太了解民法是什么。虽然我有一些书，《宪法》《民法通则》，从小我就有在那里摆，也好。为什么不了解？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完全跟我没关，完全跟我没关，选举跟我没关，我只要不犯法就行了。到美国你会发现不一样，来到美国之后你发现好多。美国这边的公民和这生活城，他都对宪法有一定的了解。他为啥了解这一些？因为他知道这个国度是怎么运作的，这国家是怎么运作的，我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我承担的义务是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知道他们到底做的对跟错，因为我是这个国家当中的一份子。地上的国度都有这样的想法，神的国度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国度，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家里面的人，神国度里的百姓、公民，都应该了解神的章法是什么。神在教会当中赐给我们的章法、宪章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承担我们应当尽的义务？因为这是永生神的家，是永存的。就你了解这些事情之后，你就不会本末倒置。一有问题出现了，你会把教会的事情放一边，去做自己的事情，以为教会是一个不重要的事情，但是错了。教会是永生神的家，一旦你明白了这永生神的家的时候，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事，都很重要的事。真正去爱教会。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浏览一下。提摩太前书里面，让我们看到有哪些内容可以。第一章里面讲到说，教会如何对待假教师。假教师一直是在搅扰着教会，教会应当如何对待假教师？传异教的，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怎么去对待假教师？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教会和世界的关系，跟世上的君王的关系，跟世人的关系，同时也讲到什么呢？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次序。或者是讲的次序，讲的次序。第三章讲到长老和执事的资格，这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教会治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知道的一部分。长老的资格是什么？执事的资格是什么？因为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你要按照这个资格来选立长老，来选立执事，在神的家中来承担这个职分。来治理神的家，因为这些人他们需要了解神的话语，需要过敬虔的生活，需要按照神的教导来牧养，在教会当中来治理神的教会。那么第四章要讲到说，牧师跟长老的该有的生活，你要了解你的长老跟了解你的牧师，他应该有哪些该有的生活，那些该有的生活。不但是牧师、长老需要盖的，每个基督徒都是该有的生活，这一点很重要。 这点很重要。我们在聚会考试的时候，考你就 personal godliness。每个 under care student 在聚会当中都要考一课叫 personal godliness，就是说这个神学生将来要做长老 teaching elder，他的 personal godliness 怎么样？他个人的敬虔怎么样？那么在这里就体现，因为你不希望你的教会有不敬虔的人来治理。第五章讲的是教会应该如何，牧师应该就或者教导长老应该如何服侍教会当中不同的人。第五章里面讲到不同的人，老年人、少年人怎么去服侍，这在神学院当中的课程里面是教牧神学，或者是实践神学，包括你如何待对待教会的会友，如何敬重教会当中那些真伪寡妇的弱势群体。如何敬重教会中的长老？如何敬重教会当中的长老？如何关心他们的需要？如何为他们祷告？这是你的责任，因为他们牧养你。还有第六章讲的是如何敬重你的雇主、仆人跟主人。如何敬重雇主？接下来也讲到说。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的假教师，你要提醒他。还有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敬虔？那么最后，使徒保罗又回到了第一章的结尾部分的内容，嘱咐提摩太，也是嘱咐全教会，提摩太呀，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又告诉提摩太也是。嘱咐全教会，你要保守所托付你，所以你要问一个问题：所托付我的是什么？我今天有没有抓到，有没有领会到所托付我的那个东西？一章十四节同样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托付你的什么？托付你的善道，不单单是 teaching elder 牧师长老需要守着，每一个读圣经、研读圣经、听主的道的基督徒都应当牢牢的守着这善道。如此呢，才能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在世界当中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那么，这是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有关教会的组织、行政权柄或者是教牧方面的真理，虽然它出于保罗的手笔，但是它并不是出自保罗的口，它是出自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耶稣基督的命令，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使徒保罗一开始就讲到说，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之命。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这里面保罗一开始就告诉你，请不要把这些教导认为这是我的发明，不是的，我这是奉命把这些事情教导给教会，也是教导给历史的教会。这些的真理不是人的发明，这些的真理是这些的真理是耶稣基督命令保罗，那保罗呢，忠心的忠实的把这个话语记载下来。传递给教会的，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些真理？忽略这些真理，教会不会刚强。没有秩序的教会，教会不会有很好的见证，我们也不会有真正清醒的头脑来去侍奉上帝。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切的教导，一切的命令背后是什么？第三点，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神的章程、神的命令，其中有一个核心内容，核心就是什么呢？核心就是爱，核心就是爱。一章第五节里面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定论的， 一个人如果偏离了神的爱，偏离了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而去做这个教法师，实际上他并不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换句话来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章程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上帝的爱里。而当你去遵循这些章程的时候，实际上其实也是爱主跟爱弟兄姐妹的一个表现，爱主跟爱弟兄姐妹的表现。有人说，爱跟章程是不是不相容？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觉得爱好像是跟这个章程、跟这个真理不相容。你如果爱我的话，不要用这些话来刺激我。但是你知道，假如说你不去按真理而行的话，你最终你走向的是背离上帝的路，你的结局会很惨。当前你会有最终之乐，但是最终你要进到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很悲惨的境地。所有真正爱你的人，他知道，他要警戒你，他要警戒自己，到底什么是真爱？遵循这些章程的人不一定有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在外表上做很多事情，但是并不一定出于爱心。但是真正的爱上帝、爱弟兄姐妹的人，他一定会遵循这些章程，一定会遵循这些章程，一定会有表达。所以爱是非常宝贵的。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13章里面也讲的说，爱是最大的。我若能说万句方言，并天使的话，却没有爱，我就是明德罗想的钵。我若能够将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我仍然对人是无益处的。所以爱是命令的总归，爱是命令的总归。所谓这个缘故。你要很 balance 来看这件事情，要很 balance 来看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对教会或者对一个团体的希望得到的爱，可能我们想得到爱，并不是出于真理的爱，我们出于一种自私的爱。当我们这种自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身边的人没有爱。要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看身边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动机，针对什么事情对你讲话。你如果没有进到这一步，你不会走向教会的成熟，你自己生命也不会成熟。不要总是做婴孩，要做成人。我还记得我20多年之前，一个冬天，听一个布道会，在国内，一个美国的牧师讲，实际上他是套用美国总统的话，他说：“不要想教会能够为我做什么，要讲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直到现在是：不要想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要想我为教会做什么。当然，教会为我们做什么，但是我能为教会做什么？教会是神的家。第四点，爱的动力就是耶稣基督，最终是归到耶稣基督里。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人，并不是因为我们好，我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去爱人的、爱神的，没有一个人。我们所靠的是什么呢？是靠着耶稣基督。就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就像葡萄树跟枝子一样。啊，我们基督徒要藏在基督里，若不在基督里，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3章16节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当保罗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慨，无限的颂赞。大哉，伟哉，大哉！无限的这个颂赞，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敬虔的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讲的是耶稣基督。这个是敬虔的奥秘。那么敬虔就是爱的生活。敬虔的人就是他的生活像上帝一样，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生活，并且在这个生活当中，他也真正的得到了力量，得到了喜乐，得到了福分。所以敬虔的奥秘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耶稣基督里。敬虔的生命什么呢？可以说它是基于耶稣基督，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也是为了耶稣基督。敬虔的生活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活。离了耶稣基督，你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因为我们是 introduction，我们不会太深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提摩太前书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真理？提摩太前书是告诉我们，作为教会，神的家，神的子民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侍奉，应该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生活。教会这章程到底是什么？这个章程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这个章程去生活，以至于呢，在这个地上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所以在 RP 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它有这个教会宪章，RP 教会的宪章，一个红本，那里面就讲了教会的治理法规、教会崇拜、教会的惩戒等等，这都是什么？当你读了这个宪章的时候，你也知道 RP 教会基于圣经。有教会的宪章，而这个宪章啊，特别也包括这个长老们执事的选举，都是教会的运作。你读到这一切的时候，你知道哦，原来教会是这样的生活。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作为神家里的人，基督徒，作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并遵照神在圣经当中所设立的章程，以此我们能够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为耶稣的福音做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生命当中动工啊，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真道，特别是关于教会的宪章啊，教会的章程是你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立定的。并且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去活出来，从而使耶稣的福音可以在教会，在我们的身上，也是基督的身体，那得以彰显。我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